日讀經的內容是在哥林多後書五章十四至十七節。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着外貌認人了，雖然憑着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聖經讀畢。
各位弟兄姊妹，復活節平安。有人说复活节是应该讲平安的，就不是应该讲快乐。为什么耶稣他复活之后呢，跟门徒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说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取向，当我们去进到这个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无论如何，其实每一日我们都可以纪念主的复活。但是今日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特别来到去感恩，因为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来到去从死亡里面来到复活，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想跟大家看的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几节的圣经，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节的圣经的说话，但里面是带给我们一个复活节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们怎样在这个复活节里面是活出有一个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洗净，被他的死而复活的生命来到拯救的人，以致到我们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自从我的全职的侍奉的岗位那里是退休了之后，转眼之间就是第三年的时间，不断都有啲人成日都同我倾偈嘅时候都问我呢个问题，就牧师咁你而家做啲乜嘢呀咁样吓，你做啲乜嘢呀咁样吓。咁如果以前呢我仲未曾退休嘅时候呢，如果咁人问我呢，咁我梗係会话啊，我今日礼拜一又做咩，礼拜二又做咩，礼拜三又做咩，礼拜日又做乜嘢咁。咁啲人都会话哎呀，我唔系问你做啲乜嘢，而系问你呢你点样过你嘅生活等等吓。咁好多时候我哋都将工作呢就代替咗我哋嘅生活嘅。最近呢就是都有一位做牧师的朋友也都跟我见面的时候呢都问我这个问题，问到我的讲道的情况。我说呢，我现在一个月有两个礼拜日就在信望外堂讲道啦，每日每个礼拜日讲道就讲两堂啦，一堂讲国语，一堂讲粤语，总共有四堂讲道。另外每个月有另外其中一个礼拜呢就去某一间教会讲道，总共加起来有5至6堂的主日崇拜的讲道啦，每个月是这样。咁呢個牧師聽完之後就話：，哇！咁你講嘅道嘅次數未仲多過我仲未退休嘅時候，你牧師嘅生活咯。咁話唔同嘅，咁因為做牧師就除咗講道之外，仲要負責好多好多教會嘅事務等等咁嘅情況。但無論如何，我哋要思想就好多人嘅人生不斷去問就話：我哋想要做啲乜嘢？我哋想要做啲乜嘢？無論我哋係喺屋企裏邊照顧家庭，或者我哋出嚟打工，或者翻工，又或者我哋做生意，又或者我哋系喺教会里边做侍奉嘅，我哋都时常围绕住呢个问题：我要做啲乜嘢？我要做啲乜嘢？喺我未退休之前，有阵时试过一个礼拜里边系工作几十个小时。当人哋嚟到休息或者瞓觉嘅时候，我仍然喺我书房里边咧要不停嘅工作。特别有一段时间咧，我要系做一啲横跨成个加拿大嘅工作嘅时候咧，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个时差。所以要因應其人哋嘅時差嚟到同佢哋工作，譬如可能喺東邊，佢哋朝頭早9點要開會，咁我就即係呢度6點，我早上6點要同佢哋開會，即係5點咧要起身啦，要同佢哋準備呢個會議等等。咁晚上都係咁，咁有時要同亞洲嘅啲城市嘅啲聯繫或者開會等等。咁所以都喺一啲事情上面咧，都會牽涉到咧，我哋要做啲乜嘢咧？成日都被呢個要做啲乜嘢咧圍繞住我哋嘅思想。呢個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唔想人生裏邊咧係無所事事、百無聊賴。我亦都希望咧有啲有意義嘅工作喺當中，我哋可以參與。呢個好重要嘅，但唔係唯一嘅。我哋要思想嘅就更加重要嘅一個問題：我哋要做一個乜嘢嘅人？我哋要做一個乜嘢嘅人？呢個就係聖經裏邊好重要嘅教導。 因为工作有一日我哋都会慢慢嘅嚟到去减退嘅，慢慢减少嘅。但我哋要做乜嘢样嘅人咧？佢系一生之久嘅。就算我哋退咗休、年老嘅时候，我哋都要时常反省，我要做点样嘅人咧？而使徒保罗喺呢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答案，就系话第十七节嗰度话：若有人喺基督嘅里边，佢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哋要思想就系，我哋系咪做一个新造嘅人咧？系咪成为咗一个新造嘅人咧？呢个系我哋时常反省嘅。而且咧，唔系话十年前我系新造嘅人，而今日我仍然系一个新造嘅人，因为我喺基督里边，系基督嘅宝血将我嚟到，将我嘅罪嚟到洗干净，系基督嘅救赎嚟到拯救我，使到我能够整个人焕然一新，完全唔再一样。所以每一日我哋都系应该做一个新造嘅人。有新造的人的表现，新造的人的心态，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挑战，这个是我们时常反省的。又这样想，每一年我们到过复活节的时候，都应该反省，我是不是仍然做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还是我的信仰已经陈旧落伍了，又或者一早已经入了这个的雪房里面了， 是僵硬了，不能够活泼，不能够新鲜。我是否在基督里面仍然是一个新造的人呢？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好好地来到反省思想使徒保罗这句这么重要的格言的说话。因为复活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纪念我们的神他赐下他独生唯一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而他是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而死后第三天从坟墓里面是复活过来，目的是要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做新造的人。这个就是复活节一个重点的信息。虽然复活节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活动啊，又都送很多礼物啊，又或者去了放假等等，但更加重要就是我们要思想这个核心的信息，这个成为帮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推动的能力。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样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节讲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说话，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失却这句说话，忘记这句说话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就动摇了。因为保罗说一个问题，一个假设，就是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又怎么呢？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又怎么呢？那保罗就答了，这样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是枉然的，是浪费的。你们仍然在罪里面，为什么我们仍然在罪里面呢？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只是一个死人，一个死人都救不到自己，他怎么能够救我们呢？但基督复活了，不再是一个死人，他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坟墓的权势，是复活了的救主。所以相信救主复活的人，我们都得到重生的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在罪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彼此提醒。而保罗在这一章开始，第五章开始，一开始第一节其实用了一个类比解释了这个道理，就是一个转化的道理，就是从 A 这一点转化去到 B 这一点，这个道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果是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他就将到我们的生命好像地上的帐篷一样。帐篷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仍然在旷野路上呢，就没有房屋住嘛，仍然住帐篷咯。当他们一日头要起动的时候呢，就拆晒帐幕，跟着就起动了，就前行咯。到夜晚要休息了，就搭回好帐篷，在那里来到睡觉休息咯。这个叫帐篷的人生，是不固定的。如果你住在温哥华的东边，你应该明白什么叫帐篷。去到东边的喜士定东街，你就知道哇，成辣都是街边都是帐篷。虽然早前市政府有人去清拆了，但是这两天有些人又回来，那些帐篷又起在那里。这个叫地上的帐篷，是可以随时被拆毁的。他就讲了我们的人生都是帐篷，有一天都要被拆毁。当我们年华老去，当我们生命来到开始走向衰弱的地步，都好像地上的帐篷被拆走了。但是神要转化我们的生命，要从一个有限的人生去到永生， 就是透过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叫做以致到我们能够进到天上永存的永恒的一个房屋，是一个不会被拆毁的，是固定的房屋。而这个房屋不是我们做的，是日神所做的，是神的手亲自做的，人没办法做得到，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是从帐篷的人生转化去到房屋的人生。我们看一个图画你就会明白，这幅图画是很特别做一个对比，就背后呢就很多房屋，是吧，很坚固硬正的房屋建筑物，前面呢就是临时支搭的一些帐篷，是吧，看到吗，这个就是一个对比给我们看到。但是唯有透过基督的复活，能够将我们帐篷的暂时短暂的人生可以转化去到一个永恒的房屋，在天上的房屋。这个也是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是最美好的地方，是天上的房屋，不再是帐篷。所以今天如果你仍然哀叹自己的人生年华老去，我的帐篷越来 越残破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个转化的过程，我们将要进到一个永恒的家乡，在那里有最坚固最美好的房屋，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做了这个最佳的保障。有三个工人在工地那里一起来开工，来到做事，他们同样做同样一份工作，就在工地里搬石头，搬搬抬抬。有一个人呢就走上来访问这三个工人，问第一个工人，你在做什么啊？这个工人就说，哎呀，你有眼睇啦，你睇做到我气罗气喘，成身都大汗，就搬石头咯，好重嘅石头，好艰难嘅功夫，我就一路喺度埋怨佢所做紧嘅工作。跟住呢，佢又再去问第二个工人，你喺度做紧乜嘢？呢、这个呢度望一望嘅，唉，为咗搵食咯，因为我穷啊嘛，肚饿啊嘛，要食啊嘛，咁唯有嚟呢度打工咯，搵到钱我可以有得饭食，又可以照顾屋企人等等吓。咁佢睇佢个工作就系为咗要搵钱，就系为咗要搵食。然之后佢就再去搵第三个工人，问佢你做紧乜嘢？呢个工人就气定神闲，休息一阵，跟住回答话俾佢听，话我正系参与建造一间最大嘅礼拜堂。呢个就系佢对工作嘅热诚，同埋对工作一个乐观嘅态度。因为他不是只是当作一份苦差事很难的工作，也不是只是为着要找两餐，什么都肯制就做这些事情，而他看到一个更高的更有意义的使命，还有他人生的价值。所以因为他知道呢，我不单只是做一份工作，我是参与一件很宏大的工程的其中一个人，所以清楚知道我们是哪一个，是才能够令到我们将那件事情做得好一点。你如果不认识知道自己是哪个，我们只不过是就算你很努力很卖命地去做，结果我们都未必达到真正的意义。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迈向这个天上的永恒的房屋，这样我们的人生的取向，我们的意义都不再是一样。所以我们时常要反省，我是哪个，我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不是仍然保持了一个新造的人，那种的活力，那种的生命来到侍奉我们的主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图示，就是说原来新造的人和建造永恒的房屋之间是一个关系的，是一个垂直的关系，是一个箭嘴指下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以致到我们一起参与在建造一个永恒的房屋的这个 project 里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经历过这两三年来做大装修，由外墙由屋顶做到室内，每一个地步每一层楼都翻新了，也都得到很多弟兄姊妹义务的参与和去支持这些事情。我们都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认定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生命，而这个新造的人是保持每一天都是很活泼、很新鲜、很有动力的。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做好了，但不是代表着我们停下来，我们仍然继续去参与这个建造永恒的房屋的这个过程的里面。而下个礼拜日我们三堂联合崇拜的重点都是要来到一起的庆贺这一方面，我们成为一个的教会，是因为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一起建造永恒 的属灵的房屋，寻找爱和被爱。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透过他的手机，透过互联网，或者透过电脑，或者透过 iPad 去寻找很多很多的东西，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其中一点，有人去寻找爱，寻找被人去爱，这个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的特色。这个时代里面虽然有很多通讯的方式，但是有很多人仍然在爱的里面是失落的，没有经历到爱的，在家里面得不到父母亲的爱，在婚姻里面得不到爱，在朋友社交里面得不到爱，所以很多人是透过一个虚拟的世界希望我们找到爱。很可惜，很多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做错误的寻找，结果带来一个错误的方向，带来一个错误的人生，受到很多伤害，无论金钱上的损失、感情上的损失，甚至生命上面的损失等等，都有很多很多这些情况。所以寻找是对的，但我们有正确的方向，指向哪一度。今天的圣经讲得很好，它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他告诉我们，回到那个最起点、最基本的道，就是基督的爱。复活节是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基督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流血的爱，都是为了爱我们。而这份爱能够激励我们、推动我们。而中文圣经有很多翻译的激励这个字，可以译做催逼，或者叫做支配，或者管理等等。因为原文这个字，保罗用这个希列文这个字，个激励呢个字咧，系来自于当时嗰啲嘅监狱啊，又或者我哋今日所叫嘅叫做看守所啦，有啲地方叫做吓啊。咁嗰啲坐监嘅人或者被看守嘅人咧，系失去自由嘅。佢一切嘅人生嘅自由咧，就由呢个看守佢嘅人或者嗰个狱卒嚟到，或者惩教所嘅嗰个工作嗰啲人咧嚟到去负责佢哋嘅。你叫你去嗰度，你就去嗰度；叫你唔可以去嗰度，你就唔可以去嗰度，系咪啊？这个就是那个支配的那个理解。而保罗很巧妙就运用了这个原文这个字解释，是基督的爱从今之后，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份伟大的爱他就激励了我们，推动我们来到支配我们的人生。过去这个字可能是比较负面的，就是一个看守的人来到支配一个被看守 的囚犯，但来到基督这里是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说因为他的爱以致他来到去带领我们、管理我们、帮助我们和祝福了我们。所以重点是讲到爱，十字架就是爱的表现，十字架好像个加号一样的。写一个加号之前呢，你首先要写一个一画，然后再写一栋，这样成为一个加号。这个一画在数学上来讲就是一个减的意思，就是减去的符号，是基督减去他的生命，舍弃了他的生命，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好像这一栋那样动下来，就成为一个加号，将爱和希望是带了给我们。这个就是爱的激励，是基督的爱。所以来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断要想到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改变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们仍然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没有自由，没有盼望。但是基督的爱支配我们今后的人生。讲到爱是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谦卑。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不懂得爱的，因为骄傲的人只是顾着自己，只是为他自己，什么都为他自己想象自己，是以自我做中心。但真正的爱是除去自己而以别人为中心的，这个叫做爱。就好像父母、母亲、父母亲的爱都是的，差不多摆低了他自己，全神贯注投入照顾他自己幼小的儿女一样，这个是谦卑的爱。甚至乎在他未做父母亲之前，有很多的工作他不会做的，不会洗屎片，不会洗尿片，或者不会做清洁这些事情，但是做了这个父母亲，带着这份爱的使命，他就会谦卑弯下他的腰来做这些功夫。爱第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谦卑。耶稣来到世界上面是以柔和谦卑为他重要的那个出发点，因为他的谦卑，圣经讲到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并不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这个代表着他的谦卑。以赛亚书讲到，形容到救主他是 是被人默默无声的牵到宰杀之地，他都不会抗议，都不会出声，因为他要知道他要成就的是救恩的使命，他就要顺服，要谦卑。爱的最重要表现就是一个谦卑。英国最著名的一个传道人来到中国来到传道，大家都认识的，就是戴德生牧师 Hudson Taylor。 在100多年之前，神感动了他，给他一个中国心，他愿意离开在他英国的家乡，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走很远的路，因为以前没得搭飞机，是要搭船，不是游轮，不是今天你坐游轮那么探世界，是坐货船，在 海洋上面被大风大浪蹬下蹬下抛几个月，这样巡活兜几个圈，所以去到了中国。他的心智就去到中国的内地那里，就是比较穷乡僻壤，福音未就去到的地方来传福音，建立教会。但他初头就在上海来登陆，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改了他件洋服，他不再穿洋服，不穿西人的洋服，他穿唐装，中国的服饰。当时当地都还有很多那些外国英国人的，都是在那里做生意的人的，都取笑他，哇，你做什么，我们这么高贵的洋服你都不穿，不穿那些本地人穿这些唐人的装服，为什么呢？我要跟他们认同，跟本地人认同，这个就是爱的使命。他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上面就看得到他是一个很谦卑很谦卑的人。其实戴德生出生地是来自英格兰北部一个很小的小镇，就不是城市，是小镇，我去那里去过几次，那个地方名字叫做 Barnsley， 很小的地方，到今天为止都大概只有10万人的常住人口，不是很多。他就出生在一个这么微小的一个地方，但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宏大的使命，就是爱的使命，去到中国。以前我们去到 Barnsley 那里探访，跟那些当地在那里打工的中国人，或者在那里做生意的华侨聊天，都会问他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过戴德生牧师啊，他在这里出生的，后来去到中国传道，你有没有听过？十居其九都没有听过，没听过。但这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跟他传福音，你们当中出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是影响着我们中国教会和历史的，那是一个很传福音的一个入手点。他是带着谦卑的心，这个就是爱的最重大的表现。戴德生结果在中国住了54年，是占据了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生儿育女，并且建立了天国的事业，但他一点都没有后悔，因为他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侍奉。请问你在加拿大有没有住满54年？就是一个来自外国的人去到中国，花了54年的时间，并且不是他自己，是带着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爱的第二个表现是温柔。耶稣说他是带着柔和谦卑的心，这个是温柔。温柔亦都是加太书里面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其中的一方面，是温柔。爱是温柔，即系话咧，爱唔系粗声粗气嘅，爱咧就唔系话就喺度乱发脾气，系温柔，系体贴同埋体谅。但系我哋要明白，温柔唔系柔弱啊，唔系软弱。温柔有人话，人若果自己唔刚强起来，佢亦都冇办法对人温柔。呢个事实上嚟。戴德生虽然一个好温柔嘅人，喺嗰度用爱嚟到去对待好多嘅中国人，但系佢一个好刚强嘅人。他很有立场，很有见地，他为了他的信仰的立场来到站立得稳，他也是不会以罪恶来到妥协的一个人。人自己要刚强，否则我们不可以对人有好的温柔，否则的话都是一些虚假 的温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爱的里面，我们基督的爱不单是谦卑的爱，也是温柔的爱。第三，爱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宽容。宽容包括了我们要宽大的心去包容人家，这个叫做宽容。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你发觉到他是降生在哪里？马槽，没有一个好的房间，没有一个好的一张床。耶稣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人家，是平凡的人家，他传道 去到嘅就係去到嗰啲罪人嘅當中，被人鄙視嘅人，被人遺棄嘅人，係當時社會階層裏面嘅嗰啲邊緣人。但耶穌冇去嚟到去忽略佢哋，係包容佢哋，用寬容嘅心嚟到愛佢哋。甚至乎彼得係嚟到否定耶穌，三次不認耶穌，但耶穌基督復活之後，仍然用寬容嘅心嚟到復興咗呢一個嘅彼得。愛係一種嘅寬容。亦都今日喺復活節嘅裏邊，再次讓我哋思想呢一個咁重要嘅道理。戴德生牧師佢嘅家族今天仍然係散居世界各地，但係仍然繼續熱心侍奉主。而且佢家族裏邊好多人可以講英語、國語，即係普通話同埋廣東話，因為佢哋家族另一部分嘅人曾經一段好長嘅時間住喺香港。呢個係好奇妙。呢個家族係因為佢帶住謙卑愛嘅服侍。嚟到係華人嘅當中，要做傳福音嘅工作。佢所創辦嘅福音機構，到今天仍然存在，仍然運作，仍然差派宣教士嚟到作工。我哋感謝主。講到佢哋嘅家族嘅語言咧，嘅能力就好強咧。我諗起一件事，喺大概十年之前，我同師母咧就參加一個普世嘅華人嘅一個差傳嘅會議。即係同呢個傳福音有關嘅一個國際性嘅會議，就喺呢個印尼嘅巴厘島嘅舉行。咁咧就嗰度好多人雲集喺嗰度聚會，亦都搞到好出名嘅講員，包括咗啲嘅神學家、神學院嘅教授啊，一啲教會嘅超級大型教會嘅領袖啊，同埋宣教士啊等等，佢哋都分享佢哋嘅見證，講佢哋嘅一啲論文啦、佢哋嘅文章發表等等。因為嗰個國際性嘅會議，所以所有呢啲上台上演講或者發言的人其實都是華裔，都是華人，不過他們都全部用英語來去發言，用英文去發言去講話。但是當時與會的人，參與台下的人，考慮到有些人是可能英語的程度未達到這個水平來明白所有這些英語，所以他仍然大會安排有專人去做翻譯。站在他每一個講員旁邊的翻譯就接續住每一個講完佢哋嘅發表嘅文章咧，嚟到或者佢哋嘅説話嚟到做翻譯，俾我一個好大嘅感動，係邊一個人幫佢哋翻譯咧？係一個西人，黃白皮膚、藍眼睛嘅西人。但係聽完佢哋講嘅英語之後咧，每一句佢就用翻普通話嘅國語翻譯翻出嚟。非常的準確、流利和迅速，這個是最大的感動。原來幫他們翻譯的這個人就是戴德生牧師的曾曾孫，即是不是曾孫，曾曾孫。他們的家族對於很包容不同的語言，在他們的裏面仍然忠心樂意的來到服侍。愛是謙卑的表現，溫柔的表現和寬容，这个就是基督的爱，是基督这份这么宏大的爱，这么深厚的爱，不断在激励我们，今天仍然要支配着我们，带领着我们今后人生的道路。有些时候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有些托付，有些负担，但当时有些人未必立即明白你的时候，不理解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激气，你需要有宽容的心，因为这个就是爱的一种表现，是爱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时间的冲击，或者人哋俾你反對嘅嗰啲衝擊係經受得起，好多時候都會嘅。我對有一啲事情嘅睇法，當我哋同人分享，人未必馬上能夠明白、能夠了解。有時我哋都會好激氣，又或者會好灰心、好無奈。但係我哋需要有好似基督嘅愛激勵我哋，因為基督當年都係俾人誤會嘅啦。明明對基督好好地歡迎佢，歡迎耶穌基督入耶路撒冷，和撒那歡迎耶穌，冇幾多日又係同樣呢班人高聲嚟呼喊，話要將耶穌釘十字架，釘十字架。佢嘅內心幾咁嘅疲倦灰心，但係佢唔會，佢有寬容嘅心。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穌其中一句説話就係祈禱對天父講：個父啊，赦免呢啲人，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曉得。爱是一种宽容，愿基督的爱今天都来到激励我们，以致我们不断去问一下我们的爱究竟爱到有多大，有多深，能不能够包容更多，甚至乎反对我们的人 攻擊我哋嘅人，傷害我哋嘅人咧？呢個都係值得我哋思想。呢份愛，正如保羅後嚟喺哥林多後書第三章第三節話，唔係寫喺石板上，乃係寫喺心板上。石板係乜嘢？係石頭，係冷冰冰嘅，係冇生命嘅。愛唔係冇生命嘅，愛應該係熱誠嘅，係激昂嘅，同埋滿有生命嘅力量，係寫咗我哋嘅心上。我哋嘅心係底，你會聽到你嘅心跳，聽到你噗噗聲嘅心跳嘅聲音，呢個代表愛。基督的爱今天也都流进你的内心里面，跟你的脉搏一样，在不停在跳动，激励的我们，推动带领我们。保罗在临后第四章第七节都讲了一句金句，很多人都喜欢的金句的说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这句很著名的说话，其实就是当时那些人呢，他们怎样收藏他们那些 宝贵的物件呢？今时今日我们放在保险箱，是吧、故事就没有嘛，那怎样呢？就将很宝贵的物件就调转来，就放在瓦器，即是用泥土做一般的器皿里面，即是禾杆冚珍珠，你听过吧？我们说即是都不起眼的，没人注意的，这些器皿放在里面，即是收好它。这个器皿本来是瓦器，用泥土做的，很一般，很平凡，没什么价值。但自从有了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哇，这个瓦器呢立刻升价百倍，立刻地位提升，升值了很多，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刚才就说帐篷是暂时，现在就说我们瓦器是什么？是一撼就碎了，是本来很没价值的，但是神都爱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将基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而藉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以致到我们经历到神他自己的拯救。他这些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自于我们的。所以瓦器本来是低贱和很脆弱的，我们说被人一撼就碎了，一碰就来到碎了，没什么价值。但是在里面的宝贝它是非常珍贵，甚至乎成为无价之宝。好像很多人家里面总有一两件叫做什么全家之宝，一代傳給一代，阿爺傳給仔仔，傳給孫孫，傳給叔，咁樣咁樣傳落去，好寶貴嘅。我哋好珍惜呢件事情，但係佢就提醒我哋，其實雖然表面上我哋一個瓦器，冇乜大價值，甚至乎人哋講一句説話就令到我哋好激心，好怒躁，或者人哋俾我哋啲唔好嘅態度，我哋就好似好受傷害。我哋好似瓦器咁樣，一俾人一碰就碎咗啦，俾人一撞，我哋就嚟到去散咗啦。但係我唔都唔緊要，最緊要你嘅生命裏面有冇耶穌基督呢個寶貝咧？就好似回到開始所講，我哋做一個咩人咧？有冇寶貝喺你生命裏面嘅一個人咧？還是你係雖然表面上好富貴，但係裏邊係好虛空咧？冇耶穌嘅生命咧，冇基督嘅愛咧，呢個係一個俾我哋絕對嘅反省。我哋雖然係瓦器，但係裏邊有寶貝，弟兄姊妹，呢個俾我哋提醒。無論邊一個人坐喺呢個會堂裏邊，或者喺呢個網絡裏邊今日聚會嘅人，請你知道你係瓦器，但係裏邊係有寶貝。喺我哋未認識耶穌之前，我哋冇呢個寶貝，冇耶穌基督，但係信咗主之後，基督住在我哋裏邊，我哋呢個瓦器改變咗啦，不再一樣，所以我哋成為新造的人。当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样这个瓦器成为有用的。如果没有这个宝贝放在里面，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器皿。今天你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基督复活的大能也住在你的里面，你的人生不一样。感谢主，你有宝贝在你这个瓦器的人生里面，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帐篷，现在不再帐篷，已经转化去到一个天上的房屋。看回这个图片，你就看到再明白这个意义。这个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平平无奇的一个器皿，但你将一盏灯放在里面就会怎样？透光咯，将光芒发射出来咯。这个就是瓦器能够彰显基督的那个意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使命，或者我们存在生活上的日子，是为主而活的，是为了彰显基督，荣耀基督的，将这个基督的真光来到去散发出来，这个我们的使命。但是千祈不要高举自己，不要说你看我多漂亮，你看五光十色，光芒四射，你试试那盏灯，这个真是瓦器，真的瓦了色，黯然失色。 冇意思嘅一个道理。不过好可惜，好多好多基督徒忘记咗呢个真理，佢仲以为自己系宝贝，其实佢只不过瓦器。佢以为自己宝贝，但其实佢系瓦器啫。旧约圣经一个好著名嘅君王叫做扫罗，就系一个典型嘅例子。佢起初好成功，做咗君王，但慢慢佢就骄傲，离弃神，唔听撒母耳嘅说话。佢以为自己系宝贝，结果神就打碎佢呢个瓦器，叫佢喺战场上面嚟到去失败，甚至乎要死亡。他以为自己是宝贝，但他忘记了其实我们仍然只是一个瓦器。如果你高举你这个瓦器的生命而忘记了基督，那么最终我们都会是失败。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自己的侍奉很受到人家欣赏，我们很会带领诗歌，很会带领祈祷，很会带领讲道，或者很会带领做教会等等很多事情，受到人家的欣赏，慢慢就骄傲，忘记了以为自己是一个宝贝。但其实无论去到什么地步，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瓦器。你要记住，我们只是瓦器，但有基督好像宝贝一样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生为要荣耀基督，被主所用，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支配我们的人生。所以不要自己以为是宝贝，宝贝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永远 要跟从主，归属于主，侍奉主，荣耀主，高举主的名。这个是复活节里面给我们一个重重要的一个信息。有一个传教士被差派去到非洲的中部去宣扬这个福音。非洲的中部不但是炎热，而且落后，而且很多生活的条件都很差劲，不及得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原本的在自己的原居地的生活。但是要带着一个爱的使命，要去到那里宣扬这个福音，不然的话他不会是来到维持下去。这个传教士去到那里的时候，觉得生活很艰难，不单止生活艰难，工作都很艰难，很难开始他的福音的工作。他跟人分享这些福音，当地的人不肯接受，因为那里的人都拜偶像，或者拜一些传统 的信仰、等等。他觉得 很失望，就在失望当中，有一天他出到 去到森林里面，突然间听到一些呼叫的声音，他就走近去看，他就发觉原来是一个当地的人正在被一只狮子来到袭击他。那很危险的，这个地方狮子出没的嘛，一担就担了这个人，吃了他的嘛。那这个传教士立即当机立断在他身上拿了一把枪，因为当时他们一定要带着枪在身上保护自己。咁就舉起支槍向天空鳴槍一響，砰一聲，咁好響嘅聲音。咁呢個獅子聽到咧就好驚啦，係嘛？咪即刻走咯，咁就放低咗呢個受傷嘅人。咁呢個傳教士立即就去照顧呢個受傷嘅人，幫佢包扎呢個傷口。咁發覺佢受傷咧好嚴重，就不如話咧同佢講啦，不如你跟我翻屋企啦，我去包扎同埋醫治你啦，因為我從西方帶嚟咗啲藥物。能够帮助你，免得你嚟到因为伤口发炎以致危害你嘅生命等等。咁结果咧就好好心，带着爱心带呢个人翻到屋企治疗佢，每日嚟好好服侍佢，就好似圣经所讲呢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比喻嗰个道理咁样。咁过咗几天之后，呢个人咧已经好翻啦。咁咧就多谢呢个传教士，咁就要走啦。佢话我要翻屋企，因为我屋企住得好远嘅，我要翻去噶咁。咁佢做此两个人咧就分手啦。咁過咗一段嘅時間之後咧，有一日呢個傳道人屋企咧，突然聽到外邊好嘈嘅聲音，佢就行出去出邊門口一睇，發覺一個景象，一個咩景象咧？佢見到呢個曾經俾佢救活嘅一個人咧，翻翻嚟，唔單止佢翻嚟，佢帶住成家人翻嚟，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帶翻嚟，唔單止咁，仲帶住啲牛啊、啲羊啊都帶埋翻嚟，去到佢屋企度。咁呢個傳教士就好出奇，就問：你做乜嘢？我嚟向你道謝啊嘛，感謝你啊嘛。咁傳教士就話：你一個人嚟得啦，做乜帶咁多嚟啊？佢係咁噶，喺我哋嘅傳統，我哋嘅文化傳統裏邊就係話，當我係被你所救嘅時候，我嘅生命就屬於你。唔單止我嘅家庭、我嘅財產都係屬於你，因為你係我嘅救命恩人。呢句説話打动了这个传教士的心，令到他本来很灰心，因为传教的工作很不是很顺利，他 激励了他。咁自此之後咧，佢嘅工作咧就因為呢個家庭嘅緣故咧，將佢呢個見證就宣揚出去。咁結果好多人咧嚟到走去喺呢個傳教士嘅裏邊咧，係參與佢嘅聚會等等。但係呢件事情亦都感動咗呢個傳教士喺度夜晚喺度諗呢個道理，係個咩道理咧？突然間聖靈光照佢，感動佢話：呢個就係聖經裏邊講嘅道理。佢 exactly 就係聖經所講嘅道理。聖經裏邊有一句説話就係咁講嘅。哪句说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其中的一句，就是第十五节，那里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感谢主。我们以往看这些圣经呢，就是过眼云烟看就算，但突然之间好像灵光一闪，感动了这个传教士，这个就是福音。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得救就算了，不是得到永生就算了，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做一个什么的人呢？有没有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呢？一个救命的恩人拯救我们，将我们从死里面拯救过来，他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我有没有为他而活呢？不是 我要做些什么，而是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有没有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这个不是我们后生去想的，什么年龄的人都要想，年长的人都要去想，有没有为主而活呢？神不是将我们从狮子的口里面救出来，好像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人物一样，而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罪恶的权势、罪恶的捆绑里面释放和拯救出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经历，是被主所拯救，被主所释放。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从此之后我们就属于基督呢？是祂的爱去支配我们呢？去管理我们呢？我们要为复活的主而活呢？经历死亡才会有重生，在罪里面死了，但我们现在就有新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再没有资格说，哎，我自己可以随意任意去支配我的人生和我将来前面的道路，没了，不再是这样了。我们将我们余下的人生前面的道路都交托给主，给基督的爱去支配我们，去激励我们，去带领我们。我曾经在一间教会里面讲到，讲了一句说话之后呢，大家就哄堂大笑。讲什么呢？就说，我说你知不知道啊，大家弟兄姊妹，无论你们今天几多岁都好，你们今天是最年轻的。那些人就在笑，我说不要笑，是真的，你们今天是最年轻。来听着，你们今天最年轻，因为相对于我们的余生，今天是最年轻。 OK， 明白吗？相对于我们以后的人生，今天你和我都是最年轻。但是有没有想过要将你年轻的生命，今天就在这一天，我们要让给主使用，被主的爱激励我们，深厚的来到带领我们，支配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交托给主，让基督的爱来支配我们。如果我们为我们要爱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这样就是将我们一切的一切都甘愿为祂而付出，包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我告诉大家，总有一个地方神要用得着你的，千万不要说，哎，我没用了，我老了，现在什么都不懂了。不是，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一个时刻，神要用得着你，因为基督的爱每一天都要来到激励着你。最后讲一讲第十六节，交代一下保罗这里讲的结论。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什么叫外貌？将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肉体来到认人。因为虽然以前保罗说，我曾经凭着外貌认过耶稣基督，如今却不再是这样来认他了。为什么呢？保罗以前在未信主、未重生之前，他反对基督的嘛，迫害基督徒的嘛，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嘛，但是为什么要相信他呢？但自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了这位救主耶稣、复活的主之后，他生命不再一样，他就知道原来我错了，过去我只是凭我的老旧的观念、自以为是的想法来到去看耶稣基督，所以我看错了。认的意思就是看错了，我们很多时候都看错人，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够，知识不够，或者我们的属灵的深度又不够，所以我们看错人。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是凭着外表来看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再讲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就明白了。我们如果同一个大家第一次见面的人交往，或者大家都做生意，大家都做 sales 的时候，大家交往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就会拿张出一张卡片，我们叫名片，交换卡片，就大家看看，哇，你记住啦，人家给张卡片你，你不要就礼手揈咗佢啊嘛，系嘛？你好好，你唔好即刻袋落袋度，揸住佢起码睇睇下，定啲由头睇到晒，知道佢叫咩名啊，佢做咩职位，佢嘅工作系乜嘢，做咩生意啊，等等，系嘛？大家彼此交，但系呢个只系一个开始，一张卡片唔能够帮你去认识呢个人，唔能够帮你好好认识、深入认识嗰个人。你需要跟他坐下喝杯咖啡傾下偈，了解一下他的生活、工作和他的 人生观，你慢慢慢慢就累積起對他有深入的認識。這個就是保羅的說話，不是憑著外貌、外表或者肉體，不是這個世界所看的標準去看，而是從屬靈的角度來看，去認識基督。今天可能你過去過每一個節期都很開心、很快樂，無論聖誕節又好、復活節又好，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每一个节期里面都再次想想，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不是仍然保持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呢？我仍然是不是继续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人？我人生的前路是不是都交托了给他？每一天我们都是仍然是最年轻的时候，就好好被神来到使用。外貌是短暂的，但唯有真爱能够维持很久，就算岁月都不能够擦去这些痕迹。人是会老的，皱纹是会多的，身体是会衰弱的，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是基督的爱不断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酵，继续激励我们，支配我们的生命。生命可以影响生命，铭刻在人的心怀里面。或者你现在眯埋眼想想，过去你的人生里面，哪一个人的人生对你留下一个最深刻难忘的印象？有些人说是我父母真是我的亲人，有些人说是我的老师，又或者可能有些人只是你见过他一次面，但他一个举动、一句说话一直影响着你、激励着你，直到如今。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是基督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放在你的心的怀里面。但愿复活节用你想起基督，基督的爱怎样激励你、包容你、支配你，让我们想到在神的角度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神的仆人，他们牺牲舍己的精神，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我们本来都是只不过一个瓦器，一碰就碎、一打就裂的一个瓦器，但基督仍然爱我们，将他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成为有用的器皿，以致我们可以继续来服侍主。最后讲一样东西，口碑和广告的分别。口碑不等于广告，这个中间这个是不等于的意思，不等于。那么 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很注重广告的，无论你在报章上、或者电视上、传媒上等等，或者这些路牌上都有很多广告，但这些都是死的，唯有口碑是活生生的。什么叫口碑啊？就是你譬如看过某某医生，你发觉哇，他真的使得医好了我的毛病，那你就会跟人说、哎、某某医生好使得的、他的药方呢好行的，好好的，这样这叫口碑。今天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为他打广告，但耶稣基督需要我们做他的口碑，通过我们的见证，通过我们发自内心里面满有爱的说话，去包容人家、宽恕人家、激励人家的说话，成为一个口碑，以致这些口碑是众人皆知认识基督。今天教会我们需要的是口碑，我们活在一起作为一家人，在屋檐底下，我们 有英语、有国语、有粤语，或者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这个是我们需要有口碑。有人入到来看到就是我们合一和谐，彼此包容，互相宽恕、接纳和欣赏，一起同工，就好像我们在进行大装修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付出的一样，这个是一个口碑。但愿我们能够 keep 住或者持守住这个口碑。广告要钱的，要给钱的嘛，但口碑不用的，你愿意付出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影响力，以生命影响另外一个生命。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帐篷，但是有一天转化成为永恒的房屋。我们都本来是一个瓦器，但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器皿。感谢赞美主。但愿我们藉着今天的复活节再次彼此提醒，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是有两种心态，就是存在在教会里面。第一种就是消费者心态，即是 consumer。 什么叫消费者心态呢？就是我给钱我要得到这些服侍，买到一些我应该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来教会呢，我都希望呢我坐得舒服一点，天时热就有冷气，天时冻就有暖气，是吧？好像早那排突然间不够暖气，那就很冻了，是吧？我们都很想做消费者，希望呢停车位要够，我一来到就可以停好我的汽车，行入来我舒服的，有好好的儿童的节目，青年的节目等等。我们都是做个消费者，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做消费者，他要来做服侍者。即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来服侍者，是一个 server。 服侍者的意思就是说，尽管个环境不是那么理想，我仍然付出爱。复活节是提醒我们这个道理，不再做一个消费者，是做一个服侍者。如果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愿意有服侍者的心态，教会就有最好的口碑，让里里外外的人都知道都明白。但愿我们教会越多服侍者在我们的当中，教会越兴旺，越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这个宝贝就活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能够彰显基督他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做什么人呢？要做一个为主、为复活的救主而活的一个人。阿们。让我们同起立，同心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新的一片的天空，为我们人生带来一段新的历程。主，感谢你，是因为你牺牲你舍己的爱激励了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庆贺主救复活的时候，但愿你推动我们，你的爱你要支配我们今后人生的道路，如何爱你更多，你要服侍你，你要服侍你的角度。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再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带着一个服侍者的人生你来到在你的当中。主，我们感谢神你保守祝福了你的教会，你的家在这里几十年来的建立，亦都最近在这个疫情两三年当中给我们很大的考验，但同时亦都给我们操练和学习，以致我们如何在艰苦的里面仍然来到服侍你，来到建造神的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为求主祝福教会里面的无论做领导的带领的，或者我们每一个参与在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工一起同心合意起来来到服侍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注重我们做些什么，乃注重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我们是否仍然每一天保持住是做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继续保持住是为复活的救主而活好我们的人生呢？主，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动工，推动帮助我，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救主复活的主你自己荣光光照我们，愿父神你的慈爱你要怜悯我们渗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愿圣灵的光照与平安也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来到彰显你的美善，以致我们更多起来来到服侍你。愿神三位一体的神你赐福给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交通。